摆脱城市的喧嚣，远离工作的羁绊，一路走，一路看，人生处处是风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人在旅途》，让耳朵和心灵一起旅行。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AM1150， 又到了每周一晚间的人在旅途栏目，我是主持人叶子，很高兴准时与您在电波相遇。一座城市及一个国家，新加坡这个位于赤道附近的亚洲四小龙之一，总是以它干净整洁的面貌在亚洲旅行的版图中占有一席之地，新马泰旅游更是一度是华人首选目的地中不可或缺的菜单。今天我们的嘉宾云溪，这个曾在新加坡高中读高中的姑娘，将和我们一起来分享她喜爱的这座城，这个国。让我们掌声欢迎她做客我们的节目，跟我们聊一聊一个当地人心中的花园城吧。请云溪先跟我们做一个自我介绍吧。
大家好，我是云溪，现在呢是华盛顿大学大二的学生。我来自重庆，曾经有幸在新加坡读过初中和高中大概4年的时间。现在呢，可能平时天气好的时候就喜欢出去旅旅游，用相机记录一下生活。天气一般的时候呢，可能就在家里看看电影啊、话剧什么的。这就是我非常喜欢做的事情。
这听起来就是一个非常文艺有情调的女孩。所以对新加坡的总体印象是什么样子的呢？
其实说起来，对新加坡的总体印象还要说到喜欢听华语音乐这个事情。也很巧，两位特别喜欢的华语歌手孙燕姿和林俊杰都是来自这个热带的岛国。可能首先提到这个小小的岛国，脑子里是一句话，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它的国土面积其实是非常小的，甚至是小于香港，但是它里面无论是交通啊、公司发展还是城市规划，我认为都是非常完善的。因为地处热带，它一年四季呢都是一个季节，对于我来讲有好也有坏啦。
跟西雅图相比特别的不同是吗？
对，但是他们有一点相同的就是都是雨季特别多，可能不同于西雅图的这种绵绵的细雨，那边的雨可能更多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了。
对，听起来你对新加坡的整个印象是非常好的，那么为什么会选择去那边读这个初中和高中呢？
这是一个是因为新加坡的教育制度可能跟我们国内呀会有一些不同，它更多注重的是一些综合的教育发展，这也是我一直非常追求的东西。然后另外呢，也是得到了这样的一个契机，然后有这样一个留学项目，然后通过考试去了。
那我们就从新加坡的教育先聊一聊吧。因为云溪也在国内读过书嘛，然后后来去新加坡读了这个初高中，那么感受有什么不同呢？
那边的话就是其实对于学生来说，他对自己学业上的时间安排其实更多的有更多的自由，它不像是国内可能每天早上会有早自习呀、晚上晚自习这样的东西，它更多的是希望你把你的时间安排到不仅是你的学习，还有一些你希望去做的事情。所以说无论是他的初中还是高中，他都有积极的鼓励学生去参加当地的一个课外的兴趣爱好小组。那么每周呢，你将会在花2天到3天的时间进去去完善你这个兴趣。那么我当时就是又新加入了这个摄影社和一个吉他社。
哦，所以说这也是跟你现在的兴趣是息息相关的。
哎，没错。
而且这个新加坡特别美嘛，摄影肯定是无处不能发现的美。
当然。
对，那除了这个你刚才讲到的这个额外的兴趣班之外，你觉得新加坡还有哪些教育方面还有哪些不同呢？
还有的话就是它的一些科目上吧。可能咱们国内呢，现在虽然也是慢慢的要把这个文科和理科的这个区别减到最小，那么新加坡它这个理念是比较超前的。在初中和高中的时候，你涉及到的学科都是文理兼备的，那么你不仅需要去学习像一些当地的政治、英文，你甚至可能要接触你的母语文化，比如说我就当时修了中华文学，还有历史、地理以及一些科学的项目。然后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研究项目，它培养高中生从这个时期就开始注重研究调查数据的重要性，对我来说在后面都是受益非常的。
对，这听起来完全符合了你刚才一开始讲的，其实是对德智体美的一个全面的发展。
对
对，其实在这个节目之前，云溪还跟我讲了一点特别的，新加坡是要修第二外语的是吗？
对，没错。 那么这一点的话，是由于这个国家它的文化上面的一些背景，它是相当于是一个像大熔炉一样的城市，它的国家里面有很多印度种族、马来种族还有华族这些的人在里面，所以说它的政府就非常鼓励人去修第二外语，在学校的话也是有相关的课程的，然后也经常会举办一些关于母语文化的这个讲座，我想他们也是希望能够让大家寻到根吧，不要忘记你的根从哪里来。
对，多民族的融合，但同时每个人记得自己的灵魂，记得自己的根，这真的是教育非常重要的一个，教你如何做人，其实教育的根本了。
是，
对。那在节目之前，云溪还提到了另外一点，是不是有特别特殊的这个军训经历要跟我们一起分享呢？
嗯，对，这一点呢是还挺有意思的。这一点呢是因为我在国内的话，高中也是参加过几个军训的时间的，但是可能不同于训练站姿啊、军姿这样的东西，可能那边它更多的是组织你的学生到一个野外的小岛上面去，我们进行为期大概一周左右的野生训练。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我真的是体验到了非常生活的第一次，第一次在外面住野营帐篷，第一次划这个小舟，第一次可能没有热水洗澡，然后第一次需要把这些像咖啡呀或者是这些运动饮料的这种粉末放进嘴里放，然后再倒水囫囵吞下去，这样
这个听起来有点像这个军训版的这个荒野求生是吗？
对，
那这样的军训经历大概要为期多久？
大概是一周的时间。
一周的时间，
对
对，听起来非常有趣，可能国内的高校也能借鉴一下。
对，如果说有这个机会的话，我觉得还是可以多多参与，感觉是人生不可多得的一次宝贵经历。
对，我们在聊教育的时候，其实聊到了非常重要的一个语言的部分。其实新加坡嘛，虽然说是官方语言是英语，但是他们有自己特别的地方，那就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吧。
嗯，没错，这个英语呢可能是叫做 Singlish 啊，是这个新加坡式的英语。那么它的一些特点呢，就是我这四年感觉也慢慢的被这个新加坡式英语带跑偏了，就经常说话的时候会加一些啦呀还有啊呀这些比较随性的词。我觉得它的这个语言一个特点就是非常的随意自由，它在里面加了很多白话呀口语式的表达，然后它的语系里面还有很多像福建啊闽南语的方言。特别是有一个印象特别深刻的就是 Kia Su 这个词，对，它的意思其实是怕输，对，
怕输，这个就是结合了闽南语是吗？
对，那么这个的话怕输呢，其实我觉得是非常体现他们那边人性格特点的，他们做什么事情呢会觉得要一步一步安排好，为什么？因为怕输。
这也是一个非常具有民族特色的词汇了算是。所以说它的外来词汇特别多，然后融合了当地的一些英语特色，语音语调又有所不同。那如果有机会去新加坡旅游或者学习生活的这个听众朋友们肯定会印象更加的深刻了。
嗯，
那么聊完了这个语言跟日常这个交流息息相关的，可能还有就是交通方面。新加坡以这个城市文明整洁高效著称，那云溪对于新加坡的交通是有哪些自己的看法呢？
对于那边的新加坡的交通的话，可以说是网状非常的复杂，从它的公交和它到它的一个地铁轻轨，他们那边叫 MRT 这样的一个东西，然后到它的航线啊什么的，我觉得都是可以说遍布了整个小岛，非常的便捷。然后自我感觉这几年的话，感觉就是那边的交通有个特别深刻的印象，就是安静。对，在公交车上可能大家都是忙着在回复信息，或者在忙着看一下报纸，或者说很少说话。对，这个是让我觉得特别能体现那边生活节奏快速的一个，
这个也是特别能区分当地人跟游客的一个差别。对吗？
对
对，其实日本的这个地铁也有点像这个样子。
对，但是相比于日本的话，感觉那边的新加坡的这个设施相对可能要新一些。对，但是感觉跟国内有一些不一样的，就是国内的可能速度啊包括它的这种种类方面其实还会要更多
一些。这个听起来这个新加坡的整个公交 包括公共交通方面是系统是非常完备发达的。而且刚才你讲到非常重要的一点，这个公车上很安静，也是算给我们的游客朋友们提个醒，想要这个假装长期生活在新加坡的话，那么一定要在这个公共交通上保持安静了。这其实也是非常符合新加坡人的一个性格特点吧。那么除了这个公交系统之外，比如说如果你想在新加坡开车的话，是不是需要了解更多一些呢？
对，新加坡呢，它首先它的司机座位跟咱们国内不一样啊，它是相反方向的。然后其次呢，就是那边呢是特别倡导是车让行人这一点。那么在路道上面，你也可以经常看到设置一些像应该是黄色和黑色相间的一种路障的标志，那么就是提醒这一段公路必须是行人优先通过。那么如果说你要在新加坡开车的话，这一点你是特别需要注意，
特别需要注意。
对，
其实现在国内也有这个车让人的线，可能还没有那么普及，但是我相信慢慢的也会越来越规范的。对，所以说其实新加坡的这个交通其实也体现着他们对这个行人的尊重。
是，
对。那么我们聊完了这个交通之后，我们就来聊聊听众朋友们可能最感兴趣的，作为一个游客可能最感兴趣，云溪你猜这应该会要聊些什么呢？
应该那就是吃的玩的了。
对，吃的是必不可少的。我觉得很多人对于一座城市的记忆其实可能是从味蕾开始的。那么对你来说，新加坡是怎么样一个美味的地方呢？
其实这边的话，我感觉可以从它的特别有特色的早餐开始说起。那么早餐呢，就是到了之后觉得那边人特别喜欢吃带的有点甜有点辣的东西。可能他们的早餐通常就是在小贩中心买一份加椰的吐司，然后两颗半熟蛋，然后一杯咖啡。你可能觉得、咖啡难道不应该是咱们平时配着这种像可颂啊这样的东西，但是他们有的时候其实咖啡也会配油条，我觉得这个东西是挺有意思的。
哦，中西结合的典范了。
对， 对，然后呢他们还会经常是点一杯像咖啡啊这样的东西。那边点咖啡的这个语言也是，我觉得是玄学，特别的新奇。他那边的咖啡呢会叫 copy， 对，然后其实也就是这个咖啡加炼乳。那么如果在后面 copy 后面加一个字母 c 的话，其实就是加了糖啊，有点像咱们的拿铁。如果是 copy o， 那么就是纯的咖啡。
哎，那这个点单的时候你要跟他这样说吗？还是其实他是写下来或者以别的方式呈现的呢？
那么其实的话，你当然他是有菜单在那儿的，但是一般的新加坡人他们可能到这样的咖啡的小馆都直接念了，都知道这是必备的隐藏菜单。
哦，这个不是本地人可能还点不了单了。这个
对，因为这个命名方式确实是非常有意思，
非常特别，像是这个行话黑话的感觉。
对，
那喝完了这个咖啡之后，我们如果沿着这个时间轴往下走，到了这个不知道这个中餐跟这个早餐之间是不是有点人家说下午茶嘛，有没有点上午茶之类的？
这个的话，上午茶的话，可能就是如果说你走到街道想吃点甜品啊什么的话，可能会看到他那边非常有特色的一个面包加冰淇淋这样的一个东西。
面包加冰淇淋，
对。这个东西感觉口感我觉得是非常特别的，因为冰淇淋的话是属于比较的滑，然后比较的冰，那么面包的话其实有点阻断了它的冰，所以当你牙齿咬上去的时候，不会觉得好像突然一冷，然后会觉得是一种比较柔顺啊绵密这样的感觉。然后价格呢也比较便宜，然后在街道随便就可以看到，也推荐游客们如果要去那边旅游的话可以尝试吃一下。
算是当地的一个特色甜品了。
对
对，那么我们一路走，那就到了午饭时间了。对，这节目录的我都有点饿。所以云溪一般在比如说在学校里或者说平常自己生活的时候会吃点什么呢？
感觉平时的话可能是像海南鸡饭，这是一个特别有特色的东西。然后的话就是像虾面呀海鲜面这些东西也是它一个非常有特色的。那么还有的话就是不得不提到它的一个特色美食肉骨茶了。
肉骨茶。 对，
对，我其实最开始的话其实是因为没有吃茶这个概念，因为是南方人，所以说最开始说肉骨茶这是个什么茶，会不会很腥啊这样子。那么其实这个肉骨茶里面它放了很多的像花椒啊这样的配料，那么是去了它的这个腥味儿，然后感觉吃起来的话也是
干货满满的。
对， 它是一根这样长的一个肋骨，然后配上它的这个汤汁儿，然后感觉有一种这种胡椒和这种甜味儿在这个舌尖绽放，非常
的。对，我相信这个听众朋友们如果去搜索这个肉骨茶，肯定能搜出上百家，就不知道我们云溪心里有没有这个 top 前几名的，可以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避避雷。我相信这个可能这种一般搜索能搜到的并不一定是最正宗的。
印象中有一家就是在那边的晚晴园附近有一家这个老牌的肉骨茶，印象是非常深的，
印象非常深刻。
对，那也是在一个景点的旁边，
在一个景点旁边。好的，那说完了这个特色的肉骨茶，如果我们要一路沿着这个晚饭的顺序走下去，还有其他的当地特色美食让你印象深刻的吗？
如果要说到这个夜幕降临，然后晚上该吃点什么的话，那就必须得提到这个克拉码头的黑胡椒蟹了。
哦，这个黑胡椒蟹实在是太有名气了。
对，虽然价格的话可能是比一般的这种小饭中心的美食稍微贵，但是我感觉是
物有所值。
对，绝对
应该是物超所值。对，
然后它的那个的话，感觉它的那个汤汁儿非常的浓厚香味儿，然后这个蟹也是掰开它的那个硬壳的话，里面的肉非常的鲜嫩。然后吃完了这个黑胡椒蟹，还可以在旁边的小酒吧坐一坐呀，然后喝点小酒聊聊天儿，
然后欣赏欣赏这个码头的
美景。
对对对，所以说其实刚才云溪已经给我们介绍了特别多的可能符合我们亚洲人或者说中国人口味的。那么其实你刚才也讲到了，新加坡是一个多民族融合的一个集中体现，那么其他的菜色在这个新加坡做的怎么样呢？
其他的菜色的话其实也有特别多的，比如说像马来西亚那边的饭，它是有非常多的马来西亚本地人来做，然后还有一个印度菜。对，我也是在那边第一次爱上了印度菜，我以为我不会喜欢。对，是一个像馕一样的这样的大饼，但是它是外壳比较酥脆，然后里面又松软，然后蘸上印度特别的那种有点甜咖喱的这种香味儿，感觉吃起来特别舒服，而且挺饱，
特别带劲儿。所以说结合了印度菜、中餐、马来西亚等等等等，那我们听众朋友们如果想要去搜索这些美食的话，一般去什么区域会比较避雷，并且能这个体验到特别特色的当地美食呢？
那么如果要中餐的话，那就不得不提到唐人街那边呢，叫牛车水。
牛车水，
对。那么印度的话就是有像小印度啊这样的地方，然后马来西亚菜的话就是一些像甘榜啊这些的地区里面是挺多的。对，其实特别是在一些社区啊，包括住宅区，甚至是学校周边，这些吃的也是做得特别的地道。
哎，既然我们讲到这个学校周边，我相信云溪在读书的时候可能除了周末大部分的时间应该是待在学校的，那能不能跟我们聊聊你们学校的食堂呢？
对，可以，没有问题。学校的食堂的话其实可能也是那种分了10个小区间，然后里面有卖各种的餐食，有一些西餐，然后中餐，然后和当地的一些餐食，然后也是凭着自己这个交钱付费，它就不会有像什么食堂刷卡呀这样的东西。对，但是那边咱们的这个每天的吃食的这个时间非常的短，大概中午饭只留了半个小时左右，所以
只有半个小时，但你要从十个不同的餐区里面去选择，会不会有那种选择困难症出现？
当然，经常都是跟某个摊位的阿姨或者 uncle 叔叔联系好了之后，提前在短信上告知，然后就准备好就下去。
那食堂里面是不是也像这个外面一样，其实是菜色非常丰富，涵盖了各个国家地区的人民所需要的？
对，它尽量都是有涵盖各个地方，甚至有的时候还会有一些日韩的菜，这些都是非常受学生们喜欢的。
哦，这个学校听起来是非常非常的人性化。那么很想问问云溪，在这个学校里面一般比较爱吃什么？
我当然最喜欢的
还是中餐。
对，像什么那种宫保鸡丁的面啊，或者说是像打卤面啊什么的，对，都是感觉每日必点，每周必点。
现在想起来特别怀念的是吗？
对，
对，其实除了刚才提到的一些游客比较常去的一些区域之外，我相信你们嘛，学生年轻潮流，那你们平常比如说逛街或者其他的，有没有什么可以推荐给我们的听众朋友的？
这当然了。 到每次结束了一周的这个紧张学习之后，周六的话当然是要去一些感觉年轻人比较多的地方去打卡，或者说去那里的图书馆学习。这里就特别要提到一个地方叫五级市。那么这个地方呢，它其实是离新加坡的市中心和它的海湾附近都是比较近的一个地方，甚至是如果有空的话可以步行过去。然后在这个地方的话，它是有新加坡的国家图书馆，然后晚上的话有类似于咱们那种小吃夜市的地方，然后周边也有一些商圈啊，还有一些街道的像这种街道艺术的这种小景色，然后还有一些像小的艺术馆在那附近都是能看得到的。
就这是一个集潮流文化艺术为一体的地方是吗？
对。
那么能把这个名字再给我们听众朋友们重复一下吗？
它的英文名字呢是 Bugis， 那么中文是五级市。五呢就是这个武术的武，级是吉利的吉，市呢是仕途的这个事。
对，如果对新加坡当地的潮流文化艺术感兴趣的听众朋友们，不妨去这个五级市走一走逛一逛。其实新加坡虽然像你刚才讲的，虽然虽小，但是五脏俱全，想看潮流，想买这个当地的一些特色产品的话，其实去那儿是再合适不过的。那么在晚间快十点的时候，我们先进一段整点报时，整点报时回来之后，我们再跟云溪走进他的那些高中生活吧。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十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新冠疫情期间保持距离的意义已经不同以往了，现在保持6英尺或者1.8米的距离，表示的是尊重、关怀，甚至是爱。为了您的家人、朋友、同事还有您自己的健康，请保持6英尺的距离，以减缓新冠病毒的传播，这样您就可以与您所爱的人保持联系的同时降低风险。见面的时间要短，规模要小，请务必保持6英尺的距离，并戴上口罩。本广告由华盛顿州卫生部赞助播出。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AM1150，我们每周一晚间的人在旅途栏目，我是叶子，很开心今天请到了这个我们新晋电台的主播云溪来跟我们聊聊他的新加坡的故事。那么在之前的节目里面，其实云溪已经涵盖了非常非常多的内容，我觉得我们俩简直是高效了，在短短的20-30分钟的时间里面，我们聊了这个新加坡的教育、新加坡的语言、新加坡的饮食、新加坡的交通，当然吃我们刚才讲到了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环，这个逛街、这个逛景点也是必不可少的。那就继续循着你的足迹来跟我们聊聊这个新加坡好逛的地方吧。
嗯，好。那么其实可能咱们平时经常会有报上新马泰的旅游团啊什么的， 那么这样的感觉是更多有点像走马观花的，可能更多的是到它的有名的地标性的建筑，或者说是它的商圈打卡。但是其实的话，在新加坡的这种大街小巷里面，其实有很多像新的有点网红文艺的这种小地方。那么今天就是特别想分享一个叫 Haji Lane， 叫这个叫知巷的这样的一个小地方。那么在这个地方的话，它其实是属于它一个新开发的一个小区，离我们之前说的这个古籍市是非常近的。那边一路上的话有很多像小酒馆啊，还有一些比较有个性的小店铺。那么我是知道这个地方也是因为参加了学校的这个摄影社，然后老师推荐了，说这个地方有特别多的这种街头文化呀，包括是这种壁画街画这种的地方，所以说就去了。最开始刚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就是会被它路上这些彩色的小房子啊和壁画一下就吸引过来了。其实整条街的长度并不是特别长，大概可能也就是300-500米左右，但是就感觉是拍照的圣地。如果是感觉如果国内有这个朋友或者是想要去出片儿哈，咱们平时说的，然后要去打卡这样的美网红地点的话，这个地方是一定得去的。然后它这个地方的话，就是它的建筑风格其实是比较融合了当地的土生华人的一个风格。对，有很多像是它的那种叫娘惹建筑，小小的可能也就两层楼高，然后一栋一栋的挨在一起，然后每一栋它的颜色上面呢可能或多或少有一些不一样，从什么紫色呀、红色、黄色、绿色，各种颜色都能看得到。
然后它会有一些这个街边的装饰，然后是不是有一些商家的店铺，其实同时在拍照的同时也可以逛一逛店这样。
对，然后里面的话就是白天的话有一些像什么手工的一些小店铺，或者说是一些自己设计的衣服啊，有这样的一种个性店铺，还有一些什么像眼镜啊、吃的这些地方。那到了晚上的话，那儿就特别热闹了，因为有很多的小酒吧呀什么的。
小酒吧、小吃，
对，
然后也是年轻人会经常去的一些地方嘛，可能。
对，
对对。那么我们刚才讲的更多的是一些购物的商圈。那新加坡其实也是有很多很多的景点，建筑也非常非常的美。那云溪平常日子里最爱去的有哪些呢？
说起最爱去的话，可能还是它的植物园吧，这是我印象特别深刻的一个地方。植物园呢有专门的这个公交车，然后有地铁直达这个站，所以说如果说你也想到植物园去这个呼吸一下新鲜空气，看看那里的热带植物，就可以说是非常的方便。然后这个植物园呢是没有不收门票的，然后相当于是对公众开放的一个免费的地方，可以在这个地方散步啊、遛狗啊，或者说是野餐，就我们平时班级聚餐经常都会选在这样的地方。
而且这个植物园听说还有一点挺特别的，是吗？他曾经是国家的某位领导人这个访问过。
对， 说起来这个事儿就特别有意思了，是当年大概应该是在3-4年前，然后是国家习主席曾经在这个地方和新加坡的领导就是李显龙然后总理在这个地方进行了会晤。那么我觉得选择在这个地方，一方面肯定是因为它的环境啊周边特别好，第二一方面的话也是它是属于在新加坡市中心的一个地带，非常的安静祥和。那么他们当时的话是这个车过来之后，是有不少的咱们这个同胞啊就是在这个地方有举牌子阿福就欢迎国家领导人来。
云溪当时是不是也去了呀？
对，就是刚好也是凑巧能看到这个事情，然后觉得当时一下子就特别有祖国的认同感。对，然后他们当时去开会的这个地方的附近的话，其实是有新加坡的国花，也就是这个胡姬花这个地方。它这个游园里面有很多它的名贵和独特的品种，它的这个花朵特别的大，然后颜色非常的艳丽。对，这是觉得可以去看一下，如果说你有幸可以到这个植物园里走一走的话。
所以它的名字就叫新加坡植物园，没有其他特殊的名字。
对，就是叫植物园，
而且是属于地标性的建筑。
是的。
那么说完这个地标建筑新加坡植物园之外，其实新加坡应该还是有很多很多其他的地标，因为新加坡其实还有一个别称叫做狮城嘛。
对，那么狮城的话，其实就是为什么叫狮城，就是因为它有这样的一个狮身鱼尾像。那么可以让你猜一下，你猜这个狮身鱼尾像新加坡一共有几个？
一共有几个的话，肯定就不能猜一个了吧？感觉，那我就随便猜一个。好事成双，那我就猜两个好了。
那么其实的话，它是有四个鱼尾狮。对，可能我们比较常见的是在鱼尾狮公园，还包括这个鱼尾狮塔这两个地方是有的。那么其实除此之外的话，它是在这个圣淘沙岛上，就新加坡有一个小岛，圣淘沙岛上和一个花巴山。这两个地方都还各有一个。
这个鱼尾狮到底是代表了一个什么含义呢？
说起这个的话，可能可以提一下，我们当时就是在学习中华文学的时候有分析过这一个鱼尾狮的意象。那么它其实一方面是有一些中西合并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像狮子和鱼，这是一个感觉是完全，
对，因为这是一个不存在的一个动物。
对，然后它其实一方面这个，还有一方面是属于有点像南洋当时的感觉过来的人，他们感觉是鱼尾狮望的方向，感觉是望着祖国。当然也有这么一说了，当然每个人的见解肯定是不一样的。但是这个狮身鱼尾也渐渐成为了新加坡的一个标志，在它的这个很多的象征性的 logo 上面都会看到这个像。
对，那除了这个刚才提到的狮身鱼尾像之外，除了植物园，好像新加坡还有动物园、海滨花园等等等等，这些对你来说哪个是最特别的呢？
这次特别要说一下刚才说的这个滨海湾花园了。这个地方呢，也是当时在摄影途中偶然发现的一个非常不错的地方。它很特别，因为它的这个是完全的一个室内的花园，是里面是开了非常冷的冷气的。对，如果说你要去的话，也要提醒大家要备上非常厚的衣服，就新加坡的冷气是开得特别的冷，经常有的时候比如说去电影院什么的，可以看着同学就穿着这个羽绒服薄款的就来了。对，那么在这个滨海湾花园里面的话，它是有非常多的它的这个象征性的植物，包括一些像感觉像吊兰啊或者是什么的，还包括各种的多肉啊，像仙人掌这些东西在里面都可以看到。我特别喜欢那个地方，一个是那个地方并不算是一个人特别多的地方，如果你是真的很喜欢植物或者是拍照的话，就特别推荐。除此之外呢，因为它的整个的室内的玻璃墙是透明的，那么你可以通过这个透明的玻璃墙看到外面的，像它的新加坡眼啊这些，还有它的这个来福士的那个船在三个建筑上的这个建筑，
所以是一个特别适合观察这个城市天际线的一个地方，算是。
对，没错。
对，那这个滨海湾花园算是我们云溪的最爱了。当然我听说新加坡这个地方其实是因为一个景点，也不知道这个能不能算一个景点，当然是很著名的这个金沙赌场娱乐城了。
这个就是因为一直都有听说，但是因为当时年龄
还太小了，
对，这只能在外面晃一圈儿。
对，但是这应该是新加坡非常有名的一个地标式的建筑了。对，以后有机会回去的时候一定要再去看看。
是，
好的。其实刚才我们其实讲到了非常多新加坡的一些有名的景点，当然新加坡其实在这个旅游当中非常重要的一块还有一块叫做亲子游，因为很多人可能第一次去环球影城并不是来的这个美国的洛杉矶，可能去的第一个便是新加坡了。
对，那个亲子游的话我自己也是当时也是我父母有幸就是跟他们一起能到这个环球影城里面去，然后感觉那个地方就是跟美国这边不太一样的是，那个地方多了很多它当地的一些特色啊，包括它的一个它的过山车呀什么的，是比较是木质型的吗还是什么的，但是就当时印象特别深刻，就是色彩鲜明，感觉很符合这个地方热带的这个气候。对，然后 里面也是人特别多，每年特别是在万圣节的时候是会有专门的一些活动的，然后就会有特别多的朋友专门赶场去买这里的票，感觉如果要去的话能赶上这个时间可是一定要去，
一定要去的万圣节的活动。其实这个洛杉矶的这个环球影城也是有专门的万圣节活动，据说是十分的可怕，我还没有去体验过以后有机会可以携手一起去看一看。
好的
好的，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其实我们聊到了特别多，刚才倾情推荐了一些当地非常有特色并且本地人会去的地方，那么在我们的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跟云溪来聊聊他的初高中生活吧。
从2月9日开始，西雅图市政府将向西雅图的居民邮寄$100的民主代金券，民主代金券只能用于支持2021年竞选西雅图市长、市议员以及其他公职的候选人，请致电206-727-8855了解更多资讯，我们提供语言协助。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M1150 每周一晚间的人在旅途栏目，我们今天请到的是华大的学生云溪来跟我们聊聊他的跟新加坡不得不说的故事。那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呢，云溪给我们倾情推荐了当地的一些特色的景点和他的最爱们，接下来我们要返回他的校园生活看一看了。所以在新加坡读书是什么样一种感觉呢？
感觉就是好像每天没有在这个只是花在学习上那么多的时间，但是还是觉得特别的忙，每天过得非常的
充实。
对，然后我感觉就是刚过去之后，像新加坡的它的整个教育的体系啊，包括它的课程安排，是给了我特别深的，觉得特别不一样的地方。
那这个教育体系总的来说是有哪些不太一样的？
那么首先的话，感觉是从它的这个年制来说的话，跟国内是有一些出入的。它的小学呢是6年，初中是4年，高中是2年。但是其实的话，他的这个像小升初的这个甄别的话，其实是竞争力非常大的。然后包括初中到高中，其实很多的初中毕业生，他们当他们知道自己可能想要学什么，或者是就想去进一步学习这个专业的这个技术知识的时候，他们中的很多一部分人可能并不会选择直接进入像高中，我们叫做 junior college 初级学院这个地方，而会选择去读一些类似于像我们学校的职业的这种学校。但是可能咱们平时可能说到国内的职业学校，你会觉得说是不是因为学习不好啊或者是什么的，但是在新加坡的本土，这样的这种感觉，这种固有的这种思维或者说是略带一些歧视的这种感觉是不存在的。你如果说你是提前去读这样的技术性的学校，可以说明第一方面你是对这个东西你知道了自己的兴趣所在，然后第二呢，你是觉得要想去学它的更多的专业知识的技能，然后你读完了这个技术类的学校，你其实还有这个机会继续去大学深造的。所以说它整个的初中到高中的我们所谓的这样一个学业的路径的设计，我觉得更多的是让你去找寻挖掘到你真正感兴趣的是什么东西，
对，喜欢什么就去追求什么。其实这是一个好的国家教育能提供给每个人最大的一个福利了算是。那么你所在的这个学校提供什么样的课程，还有你所在学校的同学大概都来自于哪里呢？
那么说他的这个提供的课程的话，比如说可能要提到一点，就是他的一个就是初中的时候呢，我是读的一个女子学校，这个可能是很多人没有经历过
的，没有的体验。
对，那么其实女子学校的话当时是属于是英校，因为新加坡呢它是属于受华族的这个影响，华族语言文化和包括当时的英国殖民的影响特别重的地方，所以说它本土的学校的话主要是分为两种，华校和英校。那么在前期的时候呢，是华校的势力更大，也就推广了它的像刚才咱们提到的这个语言教育呀各方面，然后后面的话就是它的英校，因为它的这个课程设计相关的其实是更符合现在咱们这个全球化的这个理念，所以说慢慢的英校又获得了非常大的多的人的喜欢。我当时就读的这个学校呢是一个英校，然后我们的课程的平时设计呢可能更多的就是感觉是各方面都还是有的。然后英校的有一个特别的特点，就是像学校的像他会专门组织像这个模拟联合国，是要求所有学生必须要参加的，让大家去感受如何在这种国际之间啊，你怎么去跟大家沟通啊这些的。那么他的一些议题呢，我觉得他也是着眼于当时社会发展的一些难题，比如说像这个饥饿问题，还包括环境保护，这对我来说是觉得当时受益挺多的。然后在英校的话，就是你班上的同学，那么就是除了可能本地有很多的华裔同学，还有特别多的就是国际生。当时感觉我们班的话是40个人里面大概有10到15个人都是国际学生，他们来自的国家呢大多都是新加坡周边的东南亚国家，比如说像马来西亚、像泰国、像菲律宾，然后还有当然是我们中国学生，对，这些是特别多的。
那因为是多民族的融合嘛，那在学校里面其实学校一般来说应该是最能体现民族融合教育的地方了。那你们平常比如说到了不同国家的节假日，或者说新加坡本土的一些国庆日的时候，你们会不会有一些特殊的庆祝活动呢？
这个东西就是可以特别说一下，就是我们因为这个地方它的文化是比较多元的，所以说我们在新加坡呢可能春节都还是会有中国人的春节会有3到4天的假期，那么遇到了印度人他们的节日啊，我们也会有放这个假期，然后当遇到了这个马来人的节日，所以就感觉假挺多的。
假期是挺多的，那有没有什么庆祝的方式？
特别是比如说要提到的就是这个有一个种族和谐日，那么它的庆祝方式是我觉得在学校里让我感觉是印象最深刻的。那么在这一天呢，班上的同学要穿上自己民族的服装，或者是你可以提前准备好这些服装和班上其他种族啊或者来自其他国家的互换。那么我平时就有穿过像汉服，这一方面是这对宣扬我们国家的文化，然后后面有跟他们换上印度的这个纱丽的这个衣服啊，非常的华美。还包括班上有这个韩国同学穿上他们标准的民族服饰韩服，还包括日本的同学穿上他们的这个和服这样的东西。
对，而且这也算是学校里面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了。
对，然后在当天呢，除了这个互换服饰这一点之外，我们可能还会看到各个民族国家的这个表演的节目啊，这些呢节目多半都是由这些所谓的本地同学当地同学表演的，所以说可以说是非常的可以得到它的真的滋味，你能懂的这种感觉。然后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还会有一些比如说像食品上面的互换，那么每个国家的同学们呢可能会根据自己国家的这种美味的食物，然后去设立一个小的摊位，在学校的广场上呢，大家可以凭着这个小券儿，然后去尝试各种国家的美食。
对，这个民族融合日听起来是非常的有趣，然后而且是能让你不用走出新加坡的国门，其实就可以了解到世界各地的文化，他们的饮食，他们服饰各个方面。
对，
当然国庆日在新加坡肯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日，那么在国庆的时候一般是有什么样的庆祝方式呢？
国庆的时候呢，除了咱们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这个假期以外呢，然后它是每个国庆日都会举办这样的一个国庆盛典， 那么曾经有幸呢，我就曾经是去参加过一次国庆盛典的，观摩了他的彩排，但是也可以说是盛状一片。然后我们每个人进去呢，会发上他的为这个国家应援的这个小包裹。他无论你是新加坡的公民，还是他的永久居民，或者说是外国人，你是都非常欢迎可以去参加他的国庆日的。然后在国庆盛典上面呢，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咱们耳熟能详的新加坡的歌手，像陈洁仪、林俊杰，他们都会经常去这个国庆日表演。除此之外呢，你还可以看到他们很多的这种军事啊力量的一个展现，特别是像上面的直升机，包括他的这个坦克阅兵。还有一个特别有趣的，这个方阵呢是由各个学校的学生们组成的，有男生有女生，叫做他们的这个制服团体。制服团体里面呢，可能包括了像有什么红十字，叫 Red Cross 这个团体，然后还有女兵这个团体，然后呢还有一些像小的这种学生警察呀什么的，然后还有这个像帮助一些社区服务的这种，他们会有着各色各样的专门的制服，蓝色的、白色的、绿色、黑色的。然后看着这些学生们整齐的方阵，你会觉得真是
感受到了这个国家的强大与繁荣。
对，
对的，今天节目时间也过得很快，转眼我们就要靠近这个节目的尾声了。所以在这个节目的最后，其实想让云溪来聊一聊，离开新加坡也有一两年的时间了。
对。
那么现在最怀念的是什么？最想回去看的又是什么呢？
感觉最怀念的，一方面当然是味蕾的这个触及，它的美食，然后另一方面可能是非常怀念那里的朋友、同学，因为他们在我这个相当于是非常年纪小的时候给了我非常多的这个支撑和帮助。然后还有一方面呢，就是私心吧，一个要收藏它的这个天空的美景，这是让我真的是非常喜欢的一个小的点。它的天空可能不同于咱们西雅图这种粉蓝色的这样的颜色，它更多的是有一些像紫的呀和一些黄色、蓝色，朝霞非常的美丽，这是让我觉得平时没事儿的时候就喜欢去看看的。
对的，其实今天的节目我们是跟着云溪发现摄影美的眼睛，一路这个追寻这个诗城的足迹，心之所向，从心感受这个世界。其实每一个新的点，新加坡在你心里都是有不一样的位置的，所以说会让你领略到新加坡这个地方无限的美丽和繁华。那么对我们的听众朋友来说，可能大多数的人不能像云溪一样在那里读高中或者初中，但是今天通过你的眼睛，其实我们看到新加坡更多更不一样的地方。那么希望你能再次踏足诗城，又重启一段新加坡之旅，找回曾经属于自己那份最独家最美好的回忆。那么我们今天节目就先到这里了，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道一声晚安吧。
晚安听众朋友们，希望你们喜欢今天我的分享。
对，晚安听众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